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2026年度意向，2026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那今年大概是分成三段，进到第二段。其实这个五月六到六月，七月到八月还分成两个阶段。那可能这个变化都很大，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年我们要坚定盼望，认真执事。盼望会使艰难的环境得着意义。为什么我会碰到艰难呢？然后执事就是做该做的事，会使无定的人生迈向成功。这个成功是人生的意义。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成功？怎样才会成功呢？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都是我很熟的经文，但这两个礼拜，特别是这一个礼拜，这两节经文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上帝给我一个超过理解的应许以及呼召，超过我所能理解的事情。那么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请大家陪我念下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变成，这个变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然后十九节、二十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听从吃地上的美物，不听从就被刀剑吞灭。这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是很容易了解这句话，但是在这一个礼拜啊，其实我重点是听到的、感觉到的是十九节，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这主给我的应许是非常大的，大到我无法想象的。他说是要让我们得到，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得到非常非常大的祝福。而这个给我的想法啊，不是让我们生活的够用，主给我的里边的感觉不是生活的够用，而是会有一些人，甚至于很多人，他会得到很大很大的资源财富，可以供应教会的宣教福音侍奉，那可以去完成帮助许多的人。我在领受这样的意向的时候，其实我很难明白，因为过去上帝给我一些启示的时候，基本上我在逻辑上面都会试着揣摩这件事情大约是怎样的过程，会如何的成就。如果人听上帝的话，那么按照他的生活应该会有一定的过程，一定的脉络，使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成就了。但是这个应许在我里边的时候，会形成很大的逻辑跳跃。因为我看我们身边的人，然后我们想我们的事情，那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不通怎么能成就。我自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所以诗篇七十三篇十六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这思索想不明白，眼看实在很为难，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为难。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在以赛亚书一章其实是讲到世界的艰难。第七节到第九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烧毁，你们的田地在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占，既被外邦人侵覆，就变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个讲到的是这个世界会有焚烧，会有倾覆的现象，这个 很容易明白。但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看按着我们这样的状况，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在我们当中啊，这个有智慧的不多， 有才能的也不多，那怎么能够成就这事，实在我想不明白。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就是信心。马可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七节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在这里讲到信心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第十一章二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这个信成就成，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若是能信，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三节，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我知道信心，其实我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对自己的信心还感觉上帝给的还不少，所以要行神迹，要叫死人复活，那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也都相信。但是如何使我们这些人却能够在这样的艰难的时代当中，有一些人，有许多人会得到很大的财富，上帝要怎么做的，我怎么想都想不通。所以这件事情啊，我只能说，这按着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接下来就他面对那个人孩子的爸爸说：“主啊，我信，可是我的信不足，求你帮助啊，求主帮助，我的信也不足。”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刚才允文带我们唱的诗歌说：“赐我勇敢的心，一无畏惧。”那么若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主给我的应许不知道是要给谁，因为我的信不足。但是既然说要有勇敢的心，那么人看为不能，但是主给我一个勇敢的心，我就勇敢分享吧。也许有人就信了，那按着他的信就为他成就了。也求主帮助我，让我在这段日子里边这件事情的信心能够丰富起来，保住起来。但是总是我就讲吧啊，当然因为今天的信息也是很有内容的，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听见我所领受的一个眼看实际为难啊，超过理解的应许。那么谁能够领受，谁就领受吧。求主让我也真正能够领受。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的信息，基督徒若期望在世界上得着丰盛的生活祝福，往往会被视为提倡成功神学。我们知道成功神学在教会圈子里边呢，有很多敬虔的人呢，很不以为然的。所以大多数认真追求生命之道的人，包括我是讲道四十几年了，你们知道我过去很 很不以为然，对于成功神学很不以为然。但是在两个月之前呢，我就领受了一个很奇妙的启示，十架神学和成功神学没有冲突，成功和十字架的道没有冲突，但是要调和的合一。而在这个礼拜里边，主更正给我了难以置信的应许与呼召，以及这篇信息。我们看到副标题，刚才马长老带我们读了神在艰难环境中大祝福的启示，这个特别要强调这个大字。小祝福我们天天都有，大祝福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也需要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这个在主面前拼命的去求，或者我能够渐渐的信是得着，以致能够得着。那么至于哪些人是要领受的，那么我也不知道，求主帮助吧。所以总之，如何面对着应许，坦然无惧的勇敢领受父神所应许的大祝福呢？这是我想对我是挑战，对我们所有听见这信息的弟兄姐妹也应该是个挑战。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时代里边，我们竟然是一起来面对你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以及这样的呼召，要让我们得着你的祝福，并且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把你的祝福大大的释放出去。求你让我们面对应许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生出从神而来的信心，以至于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去接受，并且让我们也知道这应许的成就，它的方式，它的脉络，以及我们如何去承受领受这信息，做成你所要让我们去做成的工。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个十架七言的最后的两句啊。渴了，成了。那么这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但是却是有29节说已经成了，28节说已经成了，30节说成了。这其实在十字架上宣告成功，就是这样一个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意象。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用十架和成功来讨论神在艰难环境中大祝福的启示。那我们要从30节这个成了来做一个宣告，因为耶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他说成了，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成了。但是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思想了。一个人一生做成了哪些事，成为怎样的人，算是成功呢？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有这一方面的思想和讨论。然后我们从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当他在宣告的时候，就是在宣告的时候，就是知道，他该做的工已经做完了，然后就等时间一点一点的成就起来。而这里讲到的成功的时候，他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我们的人生是成为上帝的话的这个见证者，显明者。他说我渴了，这里讲到渴，我们要讲许多人活在世界上，除非受挫折到已经是一塌糊涂了，或者都有什么成功的渴望。所以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真正的成功的渴望？然后29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肘上，送到他的口，然后耶稣就说成了。这个我们要借着这一节经文来讨论成功的实质。 二三十节我们讲成全完备的道路方向，三十一二十八节讲永生荣耀的真理应验，那么二十九节讲更新变化的生命大能。你们会注意到道路、真理、生命就是主所为我们带领的路。那么我们先来讨论这个耶稣尝了那处，受了那处，就说成了，就便将灵魂交付给神。这个成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在刚才我们提到，在教会圈子里边有许多种神学，其中一种争议的最大的两个神学，就是成功神学和这个和十架神学。其实神学它是为了要解释信仰的，如果没有信仰的话，那么其实神学就变成很虚空的口水。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成功。成功神学比较强调的都是在世界上所得到的成就，那么但是十架神学所讲的却是生命里边经历了神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成为一种丰盛的生命。其实这两者照道理讲是不应该会有冲突的。我在很多年前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专门讲成功神学的人，那么他邀我去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说明了成功的意义。事实上基督徒的成功，基督徒的成功是在艰难环境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这是人生的道路，这是成功的道路。而成功的道路在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请你们也帮我念下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里圣经不是没有讲成功，只是这个成功呢，是需要经过忍耐，然后进到一个状况，叫做什么？成全完备。基督徒或者是有智慧的人，他会知道，如果在世界上拥有一些财富或者地位，常常那些是无定的钱财，或者那些是在世界上把握不住的。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两手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些是很虚空的。所以真正的成功，我们这里看到的叫做成全完备。就是中国人讲止于至善，马太福音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是生命的完全，也就是我们被成全了，被成全到完备的地步，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能够拥有智慧，拥有这个平安。那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可以说我们完美的成就了人生了。人生应该得到什么？我已经经过了人生的每一个这岁月，它越来越美好。我们的人格里边、生命里边是让自己可以满意的。所以十架与成功，它表面上有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使得成功的意义稍稍的升华一点，我们就能够让大家都知道，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成全完备。那么这是主的呼召，这个呼召里边带着应许。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耶稣面对几个他的门徒，在那争要坐在主的左边还是右边，这些门徒争的时候想的是世界上耶稣快要作王了， 结果耶稣做王不在这个地上，所以结果让他们的希望都落空了。但当他们跟耶稣跟主这样求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因为这个靠近神耶稣基督的身边这个位置是要经过 很多的 比较和竞争的，但是喝主的杯受主的洗，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杯就是十架的苦杯。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苦杯他常爱厌我想啊。那么十字架的苦杯它是带着忍耐，但是也带着赏赐的。这里讲到的洗也就是死的洗礼，我们经过死的经历以后，死亡和罪和死亡对我们在我们身上都没有权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受了那处就用海绵沾着，海绒就是海绵，那沾着处能够沾多少呢？那 沾在他嘴唇也就尝一下，但是他是宣告他接受了那个，然后 就宣告成了，就把灵魂交给了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面对这节经文，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那么 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喝什么杯吗？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象征的意义。其实所收的就是说的这个身体经过了十字架的历练，然后做成了一些奇妙的变化，重点还是那个改变变化。而这里主说，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是位置的问题。那么至于祝福呢，普遍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着的。当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个马可福音10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这里讲到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大家常常说的常说的祝福，但具体的意思我们需要有更完整的理解。这里马可10章28节到30节，也路加福音的18章也是28节到30节，也是相同的经文，只是彼得在这里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里所有的应许就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么28节到30节，今天我们会读好多都是28节到30节，很奇妙的，大家也可以想想为什么。不过这里我们讲到忍耐与赏赐，我们看雅各书1章4节，刚才所读的，但什么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功是什么？成全完备，然后毫无缺欠，包括生命的，包括生活的，包括自己的，包括我们需要帮助别人的。那么提摩太后书2章11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一节经文也就是说，我们的呼召是人人经十字架进天国，与主同坐宝座。 这是圣经里边非常明确的一再宣告的应许。只是这个应许我们必须要知道，也需要得到。所以在28节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个为什么他要说我渴了，是要应验主的话。那么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事以后知道这件事，各样的事成了。这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学生约翰，也就是我在人生当尽的一些义务安排妥当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人生有许多义务是需要尽的，特别是亲情，不顾自己的家人是不可以的。但是顾了自己的家人的同时，能不能放下一切去得到主所要我们得到的呢？这里从主知道到得到，它是也有一些过程的。而这个得到，耶稣说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看得见今世以及永生，我们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其实都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必须要成就在我们的今生，在我们这个在人生当中就能够体验得到，那才是真实的。否则许多信仰可能只是空话。而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所谓的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就是知道，这个原文是相同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对于永生的荣耀要有真理，也就是真实的应验，让上帝的话做成于我们里边。如果我们相信他是让我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那么我们就要体验，要应验这经上的话。那么应验就需要有一些过程的。这里耶稣要应验这件话，这件事情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我渴了。这个渴，为什么这句要应验经上的话呢？因为这是应验了诗篇69篇20节到21节，那里讲到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事实上在这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或者圣经所描述的，是一种孤独的状态。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你是天选的人，如果你是上帝所呼召的人，一定有孤独的感觉，或者是孤独的状态，常常会碰到一些，常常会落到一个状态里边，感觉身边很少人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那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用心用力的事情，结果并没有得到称赞，反而有些时候结果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太好的。所以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圣经也是耶稣基督说我渴了，就是要应验这句话。当然这个耶稣肯定是熟悉诗篇的话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去领受一些很奇妙的启示。这些启示我们要看到在这里啊，这个应验主的话，在马太福音第19章的28节，也是28节到3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跟从我的，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里讲到的荣耀宝座，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家的12个支派。这个怎么应验，以后有机会再说。那么重点是，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不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今天特别再把这节经文再说一下，它的 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这个说撇下就撇下了，他是做了该有的安排，然后呢 就要把自己人生所有的目标完完全全的定在永恒价值的追求上。所以三十节说，这个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只要是愿意去进行，是愿意看到 主我们开的门，那么愿意去跟从，就无论是时间是多么的这个紧迫，主都可以，主看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都可以为我们来成就。所以这件事情怎么成就呢？我们不一定很知道，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他给我们的应许是：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今天跟你们讲这篇信息，刚才已经跟你们对你们招供了，我自己也没有很大的信心，想不清楚怎么能成就，但是主要成就，我们只要认真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因为那善做执事的就自己得了美好的地步，就站对了位置，跟站对了队，站对了位置啊，这两个站是不一样的站啊，你要站在对的位置上，站住可以服侍的位置，然后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信上大有胆量，使我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成就的方法。不知道，但是就做事吧，就活着就好了。那么这说不知道，也有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例如主耶稣说我渴了，这说是一种宣告，那么渴呢代表我们的一种需要，我们有饥渴才能够得到满足，希望有荣耀，那么就需要有苦难，这是彼此相关联的，我们也知道要怎样应用才应用的恰当。讲到这个饥渴，最熟悉的经文大家记得啊，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饥渴慕义在第十节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接下来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可能都需要经过这些比较奇妙的过程，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或者上十字架之前被许多的辱骂，这意思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反应的方式，就是应当怎样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记得这里讲到赏赐，也记得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先知。所以我们如果渴，应该渴慕什么呢？渴慕义，这里讲到义就是神的义，而你如果要做成神的义，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再的说，这个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说，人 不知道神的义，就想要成就自己，立自己的义，然后呢就不能够明白神的义，也就不能够服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因信而称义，只有一个字，就是信。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这个义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的三十三节，大家也熟悉啊，你们要怎样？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也是 特别今天要谈到，如果你饥渴慕义，就是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其实它里边内容是很丰富的。那么大概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在这些经文上面了解的比较表面。我想我心中是有一个负担，希望有一天好好的跟你们讲。那么至少今天先给你们点一下，先求就是这两个字。求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求就是我们跟主要，对不对？其实这个求不是跟主要，而是找。哦，搜求就是我要找到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如果我们只是这个有人做比喻的很好，许多人的求是点菜，就等着菜送上来，但这里是我们要去找食材，找最好的食材啊。那所以这个是求，而这个先呢，一般都以为是时间的顺序，我们先做了这个，后做了那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后面东西就交给我们。但其实这个先，它指的是价值优先，或者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所要的目标，或者是主商品。而这些东西加给你们是什么？附赠的。当我们有神的国和神的义，才有加给我们的东西，这明白吗？所以要搜求。那么在那马太七章七节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个马太五六七章讲天国的这个律例与典章。那么这三节经文是一个系列，让我们知道我们饥渴慕义是需要去找的。你如果自己不找，希望人家送上门，没有。如果只是 口里面去问去要，也没有。你要认识什么是他的国和他的义，但是我们会慢慢说。那关于这个饥渴，还有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受，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那这些经文我们也是常常说的，今天只是提到渴，还有渴的结果就会从腹中，就会喝，喝了就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圣灵。所以刚才我们的饥渴慕的是义，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这里所讲的是现实的状况底下会流出活水江河来，然后会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流出。这个流出就成为一种引导，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的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那么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讲到十字架的荣耀，是讲的是天国的荣耀，生命的荣耀，是我们所求的神的国和神的义。有神的义再加上有圣灵引导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就会成为非常非常有荣耀的生命。我在刚才跟大家讲到这个成功神学和这个十架神学啊，其实我是这不久以前看一本书啊，叫《如何接受圣灵的引导》。那是这个 Rhema 事工的一个甘坚信牧师创办人 他的一本很好的书。那么其实我在看那本书，是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我们行事为人要学习听里面的，我们这个默默等候神，就是听里边的声音，也就是被里边的灵来引导。那么当我看那本书的时候，也就是让我引起一个想法，因为甘坚信牧师啊，他是被称为成功神学的创始人，他其实是自己经过了死而复生，然后他一辈子就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布道。那但是他常常宣告说，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在未来的国度才去得着上帝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在今生就要有荣耀有权柄。但我在看他被定义为成功神学，我在看甘坚信牧师的人生啊，其实他离开世界了，现在他的事工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在继承，在全世界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他一辈子与十字架的道没有冲突，那也就是在这个光景当中，上帝让我天父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就其实成功与这个十字架都曾被误会，但如果认识的完整的话，其实他的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冲突。但是重点是我们要被神的灵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听得见里面的声音。当我们听得见里面的声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着经上的话，就我们就能够里边先有知道，然后就借着宣告说我渴了，然后上帝就让我们到主这里来喝，就能够从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要怎么做呢？在第29节这里，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经历，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很奇妙。这里讲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我们借着这节经文来和大家来讨论成功的实质，也就是当我愿意，我渴慕要得到神的国神的义，渴慕得到圣灵，渴慕在主里边有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么我们需要经过什么事呢？这里讲到的是一共有四个东西，一个叫什么器皿，一个叫做醋，一个叫什么海蓉，就是海绵，然后一个叫做牛膝草。这四件事情借着器皿盛满醋以及海蓉沾满了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面，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向我们启示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让我们从十字架到复活到升天到做成降下圣灵荣耀降临，这个非常重要的四件事情，我们可以借着这四件事情来讨论如何使我们经过十字架进到成功，要去支取上帝完全的应许。所以这里讲到更新变化的生命大能，更新变化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不断的成长，有生命就会更新变化。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怎样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科举业的旨意。上有许多人感觉上帝对他好像不怀好意，总是让他一辈子受自己的各样的苦，但是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好的完美的而且让人快乐，这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需要什么？心灵要更新要变化，如果没有更新变化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查验，就没有办法知道了。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这个想要去成就，想要去查验神的善良纯全的旨意， 我们要用我们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体，这个叫做器皿。所以你会记得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器皿，身体要拿来做什么用呢？大多数的人拿来这个赚钱养家，吃喝嫖赌，那这个用法是也是一种用法，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我们的身体要做什么用？我们身体拿来敬拜，我们身体拿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神的灵引导着我们，让我们身体做最好的应用。而这里讲到十字架要让我们进到成功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去尝那个刺，尝那个醋，就是接受了醋。其实醋这件事情啊，在圣经里边别的地方讲的不多，但是这里也这个讲到醋的话，它有醋的意义和作用。大概醋就是酸的嘛，那醋辣一点的话，就让我们这让我们其实很呛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知道说这个吃好醋，吃醋好啊，其实醋是很好的哦，对，能够柔软我们的筋骨，能够使我们身体得到益处，其实这是专门酿造的。所以如果是要这个沾的是醋的话，倒也好。但是那里讲到那个醋原文呢，它不是醋，它是什么呢？它是罗马兵喝的很恶劣的酒，很呛，很酸，很不好的酒。这个罗马兵很穷，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拿了一点酒，那么沾在这个海绵上面，就交给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边讲到其实是酒，但是酒经过了十字架，其实它是一种变化。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使水变为酒。而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也就是使得那个醋，那个烈酒，经过耶稣基督的改变以后，它成为圣经里边酒都预表的什么？圣灵。所以那个烈酒，我们可以这么体会，就是有一些灵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人这个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我们现在量子物理学知道说，所有内在的存在，形而上的东西就是一种能量，能量跟资讯是分不开的。所以也就是我们心里面乱七八糟的一些想法，就是那里所讲的那个烈酒。我们人生接受各种资讯，乱七八糟的烈酒，要让主使它变成什么？变成好的灵，不好的灵变成好的灵。我不知道这么说，这个能不能有点明白哈？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接受了那醋以后啊，也就是烈酒以后，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当他复活的时候，就对门徒说，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在第五旬节的那一天呢，就看到圣灵降下来，按着那么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讲，是耶稣说我渴了，然后用那个醋，海绵沾着醋，海绵代表什么？海绵是吸水的，也就是代表我们的渴望，代表我们的接受。而沾满了醋，就是我们承受了一些各种各样不好的灵，这明白吗？那么经过我们的生命的转化，使它能够变成一种荣耀的、得胜的、有能力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各样的话来。我今天也只有一点点时间，所以我们跟大家就比较简略的来跟大家说明。那么这边讲到的是灵的问题， 刚才我们读到罗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节也说，我渴了就要接受从主那里喝主所喝的杯。你记得这句话，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那也就是这个杯。当我们去承受一些有杂质的混乱的灵，然后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转化，使它能够纯化，让它变成好酒。事实上这个醋也就是烈酒变成好酒，在化学上面是有很多方法的。你知道有一些这个做私酒的人呢，他们是用什么来使得烈酒很糟糕的酒变成好酒？那么方法很多了，其中有一种就是把一种这个有一种树脂叫做离子交换树脂，它在这个化学品店都很容易买到，就是把那个离子交换树脂放在烈酒里边，就会吸收掉这个烈酒所散发的一些不好的化学成分，那让那个酒就能够纯化。很多做假酒的人是这样做的。当然如果这个控制不当，也会产生副作用，产生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醋变成酒，也就是烈酒变成好酒，这件事情我心里边是有负担。主若许可，有一天我们跟大家讲得更详细一点，因为它有一些很多化学方法都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重点是在我们的生活体验里边是什么一回事，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或者我们有些人被邪灵，怕被邪灵影响了，或者是我们常常会感受到我们想要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因为里边就是灵里边有一些东西不纯。那么有这个东西，这个如何使得这个烈酒变成好，使得 烈酒变成好酒，大概基本上很多时候就是放在木桶上，木桶里边让它经过很长的时间就能够纯化嘛，这个叫做纯化。但是在十字架上其实只有短短的时间，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很快的变化，那这是我们以后再来说的。总而言之，如何使我们的生命纯化呢？这就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受苦，借着承担以去做成的。那么这里边讲到的是器皿盛满了醋，我们可以说是人生从辛酸到甜美的变化以及盼望。如果我们人生受过一些苦，受过一些委屈，那么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感受在我们里边，我们经过十字架对我们所说的价值，就是你经过十字架就能够死而复活，喝主的杯就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因此我们在经历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若甘心忍受，然后呢，我们再借着信心赋予正面的意义，然后我们能够化为感谢，谢谢主让我看算我为配得的，让我能够承受这些辱骂，这些误解，这些种种的委屈，让我能够钉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复活，那么就能够从辛酸醋的辛酸变成酒的甜美。这是会有变化的过程，也有需要。然后这里讲到海绵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这个海绵和牛膝草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去受了那醋，接受那些东西，那么使它产生变化的重要的工具。我们刚刚讲海绒就是海绵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去寻求主的道，渴慕这个。在圣经里边海绵别的地方讲的基本上没有，但是意义我们是知道的，它是吸水的，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吸水就是接受道，我们有没有像海绵吸水一样，能够非常非常大量的去接受主的道在我们里边呢？但是接受主的道还需要把它应用出来，那么应用出来就绑在牛膝草上， 送到口中，这个过程我们也要了解它的意义。所以讲到牛膝草，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一节是最早讲到的，那里讲到的是什么呢？逾越节之前，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屋，直到早晨。这里牛膝草是蘸血抹在门楣门框，就使得什么？使得灭命的就越过了，也就是罪就得到赦免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十九节就引用了这些话，因为摩西当日照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这里讲到朱红色绒了，和各样的牛膝草，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主，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牛膝草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沾上了主的，沾上了羔羊的血，使我们罪得到赦免。那么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诗，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我们会记得这个牛膝草其实就是这样沾着血撒上去的，那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应主的应许。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就是一个罪得赦免的过程。罪得赦免以后呢，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美物是极大的丰盛，是世界里面的丰盛，要让我们能够成为生命的人生当中的非常有用的有价值的事。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牛膝草，有一个问题是，牛膝草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在世界上啊，是有牛膝草的存在，像芦苇一样的东西。但是很奇妙的，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讲的是牛膝草，然后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讲一样的事情，就是四十八节说，内中有一个人赶紧上去拿海蓉蘸满了醋，这个绑在什么上面？苇子上，送给他喝。在马可福音也是这么说，三十六节，十五章三十六节，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所以到底是牛膝草还是苇子呢？其实牛膝草也是苇子的一种。那么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牛膝草在圣经里边没有多的解释，苇子就很清楚了。苇子就是芦苇。那么在马赛福音，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内必从以赛亚以色列中剪出头与尾，中之与芦苇。头与尾是什么？中之与芦苇是什么？这里边讲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方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其实这里边讲头是中之，就是在世界上宣告很得意的人，很成功的人。尾就是芦苇，那就是先知。那这里当然他所讲的是被上帝剪除的，但是用芦苇来预表先知，其实是圣经有非常多的地方向我们来做印证的。好比说江蚕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这个压伤的芦苇其实也是讲到先知。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以下，那个约使这个先知施洗约翰的人，施洗约翰人被关在监狱里边，他的人去找耶稣，然后大家在听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话，大家都很好奇。那么耶稣说，你们 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的芦苇吗？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穿那穿华丽衣服在炎热度日的人是在这个对不起啊，这里讲到说风吹的芦苇和细软的衣服其实都是先知的两种状态。那么这个接下来说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所以这也是把先知与芦苇连接在一起。那关于先知就像芦苇一样，我想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印证，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我们只是让大家了解拿到位置，也就是说如何使得醋那醋能够海蓉能够沾满了那个烈酒，让进到人的跟从耶稣的人身上，让它变成醇酒，变成好的圣灵，需要的是什么？位置，海蓉和位置，也就需要有先知的服事。这个先知的服事呢，这也就是我们海蓉是牧道，而这个牛膝草是传道，这样明白吗？可以理解吗？海蓉是牧道，牛膝草是传道。当我们有牧道，里边就有丰富，有传道就会更新，就会得到祝福。这是我今天所要想跟大家讲的。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那里也讲到苇子，有一根苇子赐给我，拿来做度量度的杖。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里讲到苇子，也就是量神的殿，什么意思呢？先知其实是要了解，要去度量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祭坛。那么先知的话就是要去检验我们一些过程的。我想今天这些话只是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器皿，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要去接受神的接受神的道，有器皿把神的道传给我们。那么借着什么？借着海蓉，用牛膝草沾满了醋，我们醋是预表我们人生当中不好的一些灵，那么经过了十字架的转化，就变成有能力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做成了引导。然后呢，这个位置就预表先知，我们一方面接受先知的道，一方面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啊，都要向学做先知讲道，每一个人都需要。那么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我想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接受我们的人生的种种状态，然后经过了先知给我们做的解释，经过了传道者给我们做的解释，使我们对于我们所受的苦有正确的正面的理解，那么让我们去坦然的接受。耶稣说我受了，对，他受了这个醋，然后就变成圣灵的道，然后我们接受上帝的安排，就能够让我们的人生产生改变，就有条件可以去承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我在看到一本书，那个书名好像是叫做《臣服的试炼》，不是我看的，是在网络上面介绍给我看的。那师母正打算去买，可能师母有叫这个中正去帮他买吧。那个书是讲到说，在纽约有一个人，他本来是打算做隐士的，啊，就他打算这个去与世隔绝，但是因为他相信说，对于上帝所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接受，因为他愿意接受的缘故，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就从想要退隐的一个人，变成跨国公司两家跨国公司的 CEO， 然后变成一个大富豪。那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人只要甘心的臣服于这个现在在 在一些灵修的人都称为臣服，就是甘心接受主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正常的反应。像那个作者他就说，他曾经当他开始在被环境引导着 去经营了一家公司以后，那不久以后竟然这个那一家公司有一些主要的干部都这个反叛他，那去栽赃于他，让他去被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啊控告了。那么当时他产生了很多的怀疑或者愤怒，但是要接受，坦然接受上帝给他的环境，结果环境就变化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可以听的。那是什么？顺服就是十字架的道，而成功就是让我们在经过十字架的道的过程当中就越变就越美。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经文呢，那么讲到三十节，说耶稣受了那处，接受了那些不好的东西，人生当中不好的一些经历，那就说成了，因为他有里边的有道，然后低下头将灵魂交给上帝，就产生了十字架荣耀的大变化。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以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一个奇妙的应许，十字架与成功没有冲突，十字架是成功的路，只是这个成功有必须要有更高的定义，不仅仅是在世界上成就了一些事业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要成为蒙神所喜悦的人，然后就能够在现在以及未来，我们眼看着世界越来越艰难的环境当中得到上帝的大祝福。所以我们一起来宣读一下好不好？进入基督生命更新的十字架道路，领受乱世中人生丰盛的成功复招。十字架是一条道路，那么成功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相信，我们只要凭着信，按着主给我们量的道路，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看为不可能，不知道如何成就的奇妙的事情。没有奇妙的事情，也就是没有奇妙的主了。奇妙的主是专门做奇妙的事情。你信这话吗？你有多大的信？我不太有了，但是求主帮助啊，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我们的信心就为我们成就，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领圣餐。今天的圣餐我们就与主立约。立什么约呢？看到十字架道路要坦然的往前，让我们与主同死，与主同复活，让我们更深的知道十字架道路就是成功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